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一次我们开始了旧约圣咏的介绍，我们称它为祖先的祷词。我们提到圣咏，原来它的讲法是跟希腊文还有希伯来文有关系的，特别是今天英文圣咏就是叫 Psalm。就是 P-S-A-L-M 这样的字原来是希腊文 Salmoi 这样来的。另外一个字圣咏集，就是 Psalter， 这个字原来也是从希腊文来，就是 Psalterion。 那这两个字都是有根据的，在马索拉的经文。上次我们也提到，原来圣咏是跟梅瑟五书可以发生一种关系的。怎么关系呢？就是圣咏可以分开五大段，这五大段每一段都有一个光荣颂作为结束。那这五大段最后的一首150首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光荣颂。要是我们翻到这个第150首，在诗高的圣经版本1007页，前面就念到它的标题，诗高给的标题就是大赞美歌。哈利路亚，请众在上主的圣所赞美他，请众在庄丽的窗天赞美他。后面第六节最后一节，一切有气息的请赞美上主，哈利路亚。显然最后的一首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光荣颂。那么这五段就是变成跟梅瑟五书做对照的一个依据。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在礼仪里面应该有两部分，首先是聆听上主所说的话，在旧约的时代主要的就是梅瑟五书，然后就是对梅瑟五书的回应，用圣咏的五个段来跟梅瑟五书做回应。那依照这个犹太人的习惯，梅瑟五书会在3年之内念完一次，那么3年也正好可以把圣咏给念完。要是我们1年用12个月算，那么每一个月有4个礼拜，所以变成48个礼拜，3年就是144，再加上闰月4个闰月，变成148。最后还有两篇圣咏，第一就是圣咏的第一篇，算是一个引言，圣咏的最后一篇150首算是一个结束。这样的一个讲法，用圣咏五大段来配合梅瑟五书，这种讲法虽然有它吸引的地方，但是还是一种假说，因为本身有它说明上的困难。我们可以举出来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要是把圣咏的五大段跟梅瑟五书做对照的话，那么圣咏的第一首就是应该跟创世纪做对照。那么要是我们看圣咏第一首第一节，在诗高839页，凡不随从恶人的计谋，不插足于罪人的道路，不参与讥讽者的席位，而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，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，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。显然里面所提到的凡不追随恶人的计谋，就是涵盖凡任何的人有这样的一个表现，有这样的一个行为， 那么他就是有福。听起来要是跟创世纪来做对应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也是讲亚当所有的人的故事。后面在这个第一章 第三节，他就是这个好的人，他像种植在西半的树，准时结果，枝叶不枯，所作所为随心所欲。显然这种图像提到树，也提到果子，应该跟创世纪可以做一个对应。但是这样的一种对应啊，不一定在所有的后面的经文都可以看得出来。现在我们就举最后的一段，最后的一段是从107首开始的，就是圣咏107，在诗高的960页，诗高圣经这样念：哈利路亚，请你们向上主赞颂，因为他是美善宽仁，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这一段所提到的就是感谢神的救。这一段基本上跟生命记，就是第五本梅瑟五书，看不出来有特别的一个关联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在使用方面，圣咏的长短是不一致的。有很短的圣咏，像圣咏117，只有两节，就是很出名的那首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，一切民族请歌颂上主，因为他的仁爱厚加于我们，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。他只要两节，就是最短的圣咏。另外的话，也看到圣咏119，它是最长的圣咏。这首圣咏一共有176个小节。那么这个圣咏的长短既然有那么大的一个距离，两节176节，所以在使用方面呢，应该有它的困难。因为每一次的聚会，礼仪的聚会的时间应该差不了多少，但是要是这个礼拜念117，岂不是很快就结束了吗？下个礼拜念119，岂不是要念很久才能结束吗？所以在使用方面呢，是有它的困难。基于这两个原因，我们对这种圣咏五大段配合梅瑟五书五本这样的一个讲法，虽然觉得是有它说服力的可以相信的一部分，但是也有值得人去保留去问的一部分。这种问题重要的很可能还是让我们对圣咏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。原来圣咏是分开五大段，还有圣咏的长短是不一致的，那么对这两个特征的掌握说不定是更重要的。现在我们讲完了圣咏跟梅瑟五书的关系，之后我们要讲圣咏的标题的问题。依照马索拉的经文，圣咏的原文它也一部分是有标题的，这个标题不是诗高圣经上面的黑的字体，而是在圣咏刚开始的时候的第一节，有时候第二节，甚至乎更多。那么这一些马索拉的标题，它是有一个来源的， 他是在公元前，在主前第三世纪，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地方，他的犹太人对圣经做的注解，附加上去的标题，我们很可能用圣咏第51首做一个说明，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，可以马上懂了刚才所讲的这个意义在哪里。请大家翻到思高的版本，圣咏第51首，就是在892页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看圣咏第51首认罪忏悔。这个认罪忏悔，这个出的字体的标题就是思高的标题。那马索拉的标题在哪里呢？就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。思高是用一个比较小的字体能来凸显出来。我把经文给念出来。达味诗歌教与乐官，这是音乐，管音乐的官。第二节，作于纳唐先知前来指责他与巴特舍巴犯奸之后。这两节显然是把这一首认罪忏悔的圣咏的一个背景给注解出来了。第一个，作者是大卫王。是他的诗歌写完之后，交给宫廷的管音乐的一些官员。第二个重点，大卫王他是在跟巴特舍巴犯了奸淫之后，遭受到纳唐先知的指责，对他的罪行有所忏悔，而写成了这一首圣咏。第51首，脍炙人口的圣咏。我们可以说，这个标题就是诗高用小的字所标示出来的，就是马索拉的标题，就是公元前第三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他们对圣咏的注释注解，也是最早的一个注解。思高把它用不同的字体来表达出来，有它的正当性，有它的合理性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标题，我们在这里跟大家特别要提出来的道理在哪里呢？除了为了指示出来它的来源，也告知大家，有一些翻译本，他们的讲法。他们的这个节，圣咏的分节，这个节的数目跟思高并不一致。以基督教的和合本为例，圣咏第51首，它的开始就是在思高的第三节，天主，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，依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。那反映出来什么样的一个分法呢？原来他把马索拉的标题，把它变成一个注解，不归入正文，所以他的正文，他的第一节就是思高的第三节。这样的一个排法，当然会造成在用圣经、在引经的时候一种需要说明的地方，否则会造成理解的一种混乱，因为节数不一样。第三节和合本的第三节，原来就是，对不起，和合本的第一节，原来就是思高的第三节。这样的一个混乱，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。让各位听众马上理解他的问题所在，希望以后在用圣经的时候就不会产生困扰。事实上，和合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版本，非常珍贵的版本，有很多很好的翻译， 那么我们在这个对比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加这样的一个了解，就是依照圣经的原则，今天全世界引用圣经的原则就是跟随原文。那么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，诗高的排法有它的正当性，而且诗高的排法在这个问题上面也是依据犹太人的马索拉经文，这是 Masoretic Text，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就是依照这样的一个有权威的、有根据的一种翻译的方法。那针对这个标题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之后，现在呀，我们也针对标题的一个内容做一个说明。这个标题的内容，事实上是有五大类。这五大类是什么呢？第一类是跟礼仪有关系的，第二类是跟编辑或者编定有关系的，第三类是跟音乐的应用有关系，第四类就是跟这个救恩的历史有关系。第五类就是跟作者有关系。现在我们就从礼仪这个标题来做一个说明。礼仪类的一个讲法，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，比方说在圣咏的100首，在诗高的948页，诗高的标题是感恩歌，感恩歌。当然，这是诗高的，后来加的一个翻译的时候，翻译诗高的版本的时候的一个，附加上去。请大家跟我看第一节原文马索拉的讲法：感恩圣咏，普世大地，请向上主欢呼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听到没有？这个第一节就是感恩圣咏。啊，这个感恩圣咏就是代表他的类，在礼仪来说，他的类就是一个感恩。同样的，要是大家跟我看120首圣咏，120首，它跟这个后面一直到134首啊，都有同样的一个标题，在诗高的984页。登圣殿歌，这个登圣殿歌也可以看到，在后面的圣咏，像121登圣殿歌，122登圣殿歌大卫作，123登圣殿歌等等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从120到134都是登圣殿歌，那么就是礼仪里面的一个朝圣所唱的歌。因为圣殿是在高的地方，好，那我们讲解了这个礼仪之后啊，下一次会继续讲其他的标题，今天先讲到这里。